天开始呢，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重要的话题有关系。那原因就是因为根据这个 NASA， 就是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现在我们知道说，在今年和明年，就是2014跟2015，那么每次啊，就意思就是说，刚好呢是连着有两年，有四次的全月食。全月食的意思是说，这个月亮要变红了，要像雪一样。不过呢，这个不是平常的解释，因为刚好今年和明年这个全月食发生的时候，刚好是以色列人他们庆祝月节和庆祝祝棚节的时候。所以今年我们记得，我们都知道，四月份不是有四月的20号，那么刚好是复活节。那复活节的前个礼拜五，那么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月节。所以那天呢，大家不一定到以色列去，你在美国，你在这里还是可以看到那个满月，那个月只要晚上的月亮，你看见它是满的，而且是红的。当然，最理想的就是你能看见那个一轮的明月，或者一轮像雪一样的月挂在橄榄山上，或者挂在摩利亚山上，那是最好的景色。但是呢，我们就要讲到全月食是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的，不一定非要在某一个地点。那日食就不一样，日食的确跟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有关系。所以今年呢，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过月节的那一天晚上，那就是满月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的月亮是像雪红一样。那么然后呢，到了今年，就是从那个月节在180天以后，那么那个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呢，刚好正月，它7月15的时候也是满月，不过满月呢也是个全月食，所以是雪红的。那么这是一年连着祝棚节，或月节祝棚节。那明年又是月节，又是祝棚节。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这个不是很少发生的。我们的月食是常有事，全月食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连着两年，那么有四次这样全月食，这种现象呢是并不寻常。从主降生以后到现在，总共只发生过8次。那下一次如果还有这种情形的话，那是500年以后。那么所以现在大家要问说，那么这个现象到底和圣经里的预言有没有关系？那我们知道说，今年当蓝培的弟兄上一次当蓝培的弟兄来到这里有交通的时候，他特别提起这件事，也许大家不容易不去注意他。可是等到的时候，你看好了，一定在报上，那么一定在基督中间有许多，有一定会提到这件事。那光是在我的 email 上，我就接到很多弟兄们也传来的这些消息。那么这是的确，我们相信在这2年之内，它一定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根据神的话，那么这件事呢，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是不是就应验了圣经里面的一些预言呢？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那么然后我们才能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很准确的认识。我们否则的话，你看这2年一定有人有讲预言了，一定要告诉我们说这2年一定什么事要发生，然后到时候呢可能又像过去的事情一样，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又受试探，又是根据这个来猜想说，那么那一天晚上或者有什么事要发生，那我想这个可能我们就偏离了主自己的话。所以要记得这件事情是跟圣经中的预言有关系，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它？所以呢，我想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就用整个几次的时间，我们希望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完整。因为目前呢，你看他们所写的书也好，那英文其实有一本书已经出来，就讲的 Full Blood Moon， 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说这些书出版的太快了，结论下的太快了。那么很多时候呢，你提到一点不错，但是呢没有做全面性的考虑。那么所以我们 这一次我们学着来读主自己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归主的话，我们要明白到底这些事情对到底是不是就像圣经所说的预言一样。那么如果是的话，那么到底又代表什么？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点。那么为什么会引起注意呢？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有一些读圣经的人，他就回顾过去五百年。那么过去五百年呢，刚好有四次这件事情发生，意思是说连着四次是两年，刚好有四轮的满月，是全食的雪，像雪一样的月亮。那么刚好，而且呢，最重要就是说，就在这两年之内，同时有一次的日食，全日食。那么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所以这个并不很寻常。所以但现在呢，我们第一，我们知道说，如果是 NASA， 如果是太空总署给的资料，那一定是科学的，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事实。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实？那么解释当然有很多种方面去解释它。我们现在问说，从神话的角度来解释它是怎么解释的？那么只有从神话来解释这些，那么我们才不容易走错路，我们才不容易。你知道有的人真的到这个时候非常的兴奋。我只听说有一个姊妹，她听见这个消息，她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那这是好现象，就证明说我们弟兄姊妹是等候主回来的。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到时候又像有的人在那里宣告说，哦，某年某月某日一定有什么事就要发生？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这发生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很快的说一下，以后我们还会仔细来看，就是根据过去五百年呢，一共发生了四次这样的现象。那么第一次发生了，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和第二年呢，刚好是四轮的明月，四轮的满月，而这个四轮的满月都像雪一样，而且呢，这四个两年之内都有日食，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把它归纳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说，过去的四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所以呢，有趣在这里，就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这是第四次。那前面三次，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你很自然就会推测说，那么这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想用这个推理去推出来这一次大概会有什么要发生。那这个我们再说只是推理，这不是根据圣经。可是呢，为什么会引起注意呢？我想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再回到主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那么是不是如果像有的人他真的根据自己来推测，那么这个就可能就非常的危险，很容易的就把路走错了。所以我想我们首先要问，到底过去这四次，包括将来要来这一共四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刚好是大家记得吗？就是在西班牙，犹太人就被赶出去了。那一年是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你若不是信天主教，要么就是你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么大家都记得吗？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犹太人呢，他们好不容易流浪到世界各地，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流浪到西班牙。到西班牙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回教的军队啊要把西班牙拿下来，所以等到这个有回教军队要靠近西班牙的时候，那个时候谁暗中来帮助这个回教徒的呢？就是犹太教徒。所以可以说因着犹太教徒的接济在里面，还有呢回教徒在外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这个西班牙的注意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在回教徒的统治之下。那为了报答犹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等于是把他们引到西班牙去， 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后来他们真的占领了西班牙以后，那么他们对于犹太人特别好，所以那可以说犹太人不管你去读他的漂流史，在漂流史里面按理来讲是血泪史，但他有一段是黄金史，黄金时代，意思是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流浪的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是在西班牙那段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回教徒为了报答他们，所以呢给他们最大的自由。所以你知道说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无论是诗歌无论是文艺各方面可是都到了巅峰，你想想看他们可以说是到处被漂流被追赶的，结果呢你看他们能够在西班牙这个地土地上能够开花能够结果，所以知道说英国这么多年可以说黄金时代所累积的那个财富也好，所累积的这些遗产文化遗产也好，那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是对人类了不起的贡献。所以可以说到那个时候很多的西班牙人他们都以什么为荣呢？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皈依犹太教就好了，我们能像犹太人一样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的确确给人印象很深刻，他们的贡献的确非常的惊人，所以等到人人都想做犹太人，包括什么呢，包括西班牙人都想做犹太人的时候，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犹太人走在西班牙的路上可以说是非常威风的，非常荣耀的。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们称它做黄金时期，犹太黄金时期。很可惜呢就是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这个情绪急转直下，那么天主教呢终于就慢慢慢慢就把一寸一寸西班牙土地就拿回来了。等到他拿回来以后，那么他就下一个命令就是说现在的犹太教徒他要么就是皈依天主教那么就好了，要么就是请你离开，你离开就什么东西都不给带走，你就算是多少年来你用心血你终于在这里浇灌这块土地，终于建立了这块很大的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但是最后你还是要赤手空拳离开这个地方。所以那一年对于以色列来讲，尤其对于漂流在全世界踢球被踢来踢去的这犹太人来讲，这是最悲哀的一年，没有人会忘记的，没有人会忘记。所以就在那一年的逾越节，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看见月亮是满月，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一定是满月的，但是呢是血红的。不止如此，过了半年以后，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月亮也是满月，也是红的。但是不光如此，第二年又是这样，而且这两年之内呢，你看见太阳曾经把去变黑了，像毛布一样，那就是日食。所以在过去五百年第一次，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两件事一点都没有是非常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当犹太人真的漂流到全世界没有地方可以收容的时候，没有想到神就借助哥伦布就发现了新世界新大陆。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犹太人就逃到哪里去？就逃到南美。那逃到南美的他们怕他们后代忘记了他们是犹太人后裔，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就怕，所以他们的信上面呢就用水果的名字，比方说 fig tree 他们叫 figueredo 就是表示说这是无花果，还有 olivera 就是 olive tree 就是橄榄树。所以这样你看今天在圣保罗或者在巴西或者在智利那些犹太人，只要有水果名字，像 Lima 这个只要有水果名字的，很可能他们就是犹太人的后裔。那么这个是可以说他们在南美的。那么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不是他们被赶到哪里去啊，就被赶到赶回欧洲去了，因为最早是 Amsterdam 就是说荷兰呢接纳他们， 所以好多犹太人就躲在哪，就躲在安斯特丹去。但安斯特丹是很小啊，可以说这整个荷兰是跟海来争地的。那么然后再有这些人再来分他一杯羹，那的确是对荷兰来讲是很为难的。但那个时候刚好荷兰呢，他的这个海就是海上的强权就发达起来，所以就在他买下曼哈顿24块美金买下曼哈顿同一个时候，你知道吗？他就占领了台湾，所以台湾那个安平古堡那个古堡就是什么？就是当初今天在曼哈顿那个那个古堡的样子，一模一样的。不过现在如果你到曼哈顿去，你只看见那个大的楼，那是税关大楼嘛，那是原来地方的 site 是这样。但最早的样子你看不出来，那你要真的看到那个时候样子什么样子呢？要到台南去看。那所以安平古堡呢，你去看那个时候的样子，根本就是像现在的样子。那么现在如果你去看那个大概那个架构，就像当时的这个纽约一样，曼哈顿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荷兰那个时候呢，结果他的势力呢，就可以说就跑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就包括台湾啊什么这些地方。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的海权势力也跑到巴西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巴西这块拿下来，他的首都在哪里呢？首都在海西北，就是北边的地方叫海西北。那么到了海西北以后呢，那么当然这些西班牙人很高兴了，就犹太人很高兴，就把全部就所有的在安斯特丹的犹太人，他们用舰队，好像舰队一样，好几个舰队，就好不容易到了巴西，那么终于定下来，以为这下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没有想到后来葡萄牙又来占领巴西。所以现在他们觉得此地不可久留，所以他们又一大批又回到安斯特丹去。那结果呢，不小心有一只船被台风吹到哪里去，吹到曼哈顿来了。这个曼哈顿是不欢迎犹太人的，根本不欢迎犹太人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根本是没有办法，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真是漂流到曼哈顿去。所以最后呢，经过了很多的故事，你知道起头呢，他们说好，你上来可以，你什么生意都不可以做，那不可以新，你不可以开新衣服的店，所有新的东西你都不可以卖。那犹太人很聪明了，你不给我卖新东西，我专门去捡垃圾，然后把垃圾里面的东西把它改一改拿出去卖。你知道这么犹太人就这么开始的，起头没有地方聚会呀，最早基督聚会地方就变成他们聚会地方。所以就说纽约来讲，这个当时基督最早聚会的地方是个风车的地方，后来就是犹太人他们开始聚会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是你会想到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天，就是他们漂流的那一天，那一年连着两年，就是四轮满月，血红的那两年。所以这是过去500年第一次是发生在那一年，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好了，过了第二次，那是好多年以后，那什么时候呢？是1949年跟1950年。那1949跟1950是什么年呢？大家都知道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了，从1949年开始，以色列人就从各地就回到他们的故乡，106个国家，包括什么？包括这个纽西兰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以色列移民官特别到了上海，就特别就发给在上海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国家去。所以那次签证一发出，最少是5000个，所以最少有5000个犹太人从中国就回到什么呢？就回到以色列去。那是1949年的故事。1949、1950连着两年，那个可以说，如果你大家仔细去读历史的话，那可以说是以色列的返乡潮。他们不光是复国了，而且现在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四轮满月像雪一样 很稀奇，一面又跟什么有关系？又跟他们的逾越节有关系，又跟他们的朱逢帝有关系，那现在呢又跟他们的回归有关系。第一是他们被赶出去了，像球一样被球，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就像生命经所预言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是个很重要的提醒，给我们看看神的